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但是待在湖底挺好的，用嘴紧紧地吸附在石头上，倒立着身子看着从上面游过的鱼。我还见过一只很大很大的甲鱼呢，从下面看它简直就像星球大战里那种凶恶的太空船一样庞大乌黑。嘴又长又尖的大白鸟像杀手一样对鱼发动袭击。从水底看那些鸟，它们紧紧就像是蓝天上的流云。我们待在水底深处，又藏身在水草中，所以那些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安全的。
你能看到那种光景啊？
是啊，看得真真切切。
山鲁佐德说道，
那里的光，水流的触感，我甚至能想起自己当时思考的事情，有时还能进入那个光景当中。
思考的事情？
是啊。
原来你在那里还会思考啊？
当然。
齐塞曼会思考什么呢？
齐塞曼啊，会思考非常齐塞曼式的事情，按照齐塞曼式的逻辑思考齐塞曼式的主题。但是我无法将其置换成我们的语言，因为那是为水中的东西而进行的思考，就像我们作为婴儿在胎内的时候一样，虽然知道自己曾在那里思考过，却无法用世间的语言把自己当时的想法表达出来，对吧？
莫非你能想起在胎内时的事？语言吃惊地问道。
当然，
山鲁佐德若无其事地回答，然后在他怀里微微歪了歪头表示不解。
你想不起来吗？
语言说自己想不起来。
那改天我再给你讲我胎儿时期的故事。
语言在那天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录：山鲁佐德，齐塞曼，前世。即便别人看到这篇日记，大概也不知所云吧。语言和山鲁佐德第一次见面是在四个月前。语言被送到北关东地区一个地方小城市的房子里，住在附近的他作为联络员负责照顾语言。他的职责是为不能外出的语言购买食品和各种杂货送到房子中，有时也按照他的希望买一些他想读的书、杂志和他想听的 CD 之类的，有时他也会随便找一些电影的 DVD 带过来，只是语言不是特别理解他的选择标准。语言在那里安顿下来之后的第二周，山鲁佐德就像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邀他上了床，避孕套也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或许这也是他被安排的援助活动之一。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对方主动提出来的，在一系列的流程中显得顺理成章，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表现出一点不知所措或犹豫，他也没有反对这个流程。他还没有搞清事态的前后因果，便跟着山鲁佐德到了床上，拥有了他的身体。与他做爱的过程几乎称不上是充满激情的，但也并非从头到尾都是事务性的。即便起初他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完成一项被安排的或者是被强烈暗示的职责，但是从某个时刻开始，他似乎也能够在这个行为中即便只是局部的发现一定的愉悦了。语言从他肉体反应的细微变化中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对此也感到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他并不是一个被关进牢笼的凶猛野兽，而是一个有着细腻情感的人。仅以满足性欲为目的的性行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却并不能让人感到特别愉悦。虽说如此，语言还是无法分辨山鲁佐德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与他的性行为当成自己的职务，又在多大程度上将其当成自己的私人行为。不仅仅是性爱，他为语言所做的所有日常性行为到哪儿为止是规定的职务， 又从哪儿开始是他出于善意的私人行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否能称为善意还是一个问题，语言都无法判断。在各个方面，山鲁佐德都是一个让人很难看出其感情和意图的女人。比如她一般总是穿着材料简单没有任何修饰的内衣，也许是一般30多岁的家庭主妇日常所穿的那种。当然，语言以前从来没有和30多岁的主妇交往过，这始终只是她的推测，是那种超级大卖场的促销品。但是有时她也会穿一件款式十分考究、性感撩人的内衣，不知道她是从哪里买来的。那内衣无论怎么看都好像是高档货，做工精致，使用美丽的丝绸材质，有精致的蕾丝边修饰，深颜色。语言无法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究竟是因何种目的或原因而产生的。另外还有一件事让语言感到困惑，那就是他与山鲁佐德的性行为和他讲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他无法将其中的一件事单独拿出来，自己与一个不是特别吸引自己的人发生并非特别激情的肉体关系，并以这样的形式与这种肉体关系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或者说是缝在一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语言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这使他心里产生了一点轻微的混乱。
10几岁的时候，
一天，山鲁佐德躺在床上，像告白似的说道，
我时常私闯别人的空宅。
他的故事大抵如此，于原此时也没能说出合适的感想。
你有没有私闯过别人家的空宅？
于原声音干涩地说道，应该没有。
那种事做过一次好像就会上瘾。
可那是违法的吧？
是啊，如果被人发现的话就会被警察逮捕。私闯民宅加盗窃或盗窃未遂可是重罪的，可是我明知道那样做不好却欲罢不能。
语言默默地等待，他接着往下讲，
趁别人不在的时候进入别人家里，最妙不可言的地方首先就是安静，不知为何真的是悄无声息，那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了。我有那种感觉，在那种静寂当中，一个人一动不动的只是坐在地板上，就自然变回了齐塞曼时期的自己。
山鲁佐德说道，
那真是妙不可言，我的前世是齐塞曼这件事我记得好像跟你说过吧？
听你说过。
和那种感觉一样，我用吸盘紧紧地吸附在水底的石头上，尾巴朝上，在水中来回摇摆，跟周围的水草一样。周围真的很安静，听不到一点声响，或者也有可能是我没长耳朵。晴天时阳光像剑一样从水面上直射下来，
那光有时会像棱镜一样晶莹闪烁，
四处发散，各种颜色和形状的鱼从头顶慢慢游过。我什么也不想，或者说我心中只有齐塞曼时的想法，那想法虽然模糊却很干净，虽然并不透明却没有掺杂一点杂质。我是我，我又不是我，我沉浸在这样的心情当中，不知为何感觉真是好极了。
山鲁佐德第一次侵入别人家里是在高中2年级的时候，当时他在当地的一所公立高中上学，喜欢上同班的一个男生，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个子高高的，成绩也好，虽不能说特别帅气，但看起来干净清爽，给人的感觉很好。但是他的爱情就像大多数高中女生的爱情一样，没有得到回报。他好像对班上的另外一个女生有好感，看谁都不会看山鲁佐德一眼，他从来没有跟山鲁佐德说过话， 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和自己是一个班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那个男生，只要一看到他，他就喘不上气来，有时甚至几乎要吐出来。如果这样下去，什么也不做的话，可能会疯掉。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向他表白爱意，即便表白，也不可能如愿以偿。一天，山鲁佐德旷课去了那个男生家。从山鲁佐德家步行到他家，大约需要15分钟。他家里没有父亲，他父亲原本在水泥公司上班，但是几年前在高速公路上遭遇车祸去世了。母亲在临市的一所公立中学当国语老师，妹妹上初中，所以白天他家应该是没有人的。他提前调查好了他的这些家庭情况，玄关的门自然是锁着的。山鲁佐德试着在玄关的门垫下面找了一下，在那里找到了钥匙。这里是一个地方小城市的住宅区，悠然安静，也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违法犯罪的案件，所以人们并不特别在意关门闭户，经常会把钥匙放在玄关的门垫下面或者附近的盆栽下面，以防有家人忘带钥匙。出于谨慎，山鲁佐德按响门铃后等了一会儿，确定无人应答，又往周围看了一下，确定没有邻居看到，才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从里面将门反锁上，脱掉鞋子，用塑料袋装好，放进自己的背包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上了二楼。他的房间果然在二楼，小小的木质床干净整洁，放满书的书架，大衣柜，书桌，书箱上面放着一个小型音箱和几张 CD。墙上有一副巴塞罗那足球队的挂历，挂着一面像队旗一样的东西。除此之外，墙上再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装饰品了，没有照片也没有画，只有奶油色的墙壁。窗子上挂着一副白色的窗帘，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既没有乱放的书，也没有脱下来的衣服。桌子上的所有文具都放在固定的位置，这很好地体现出这个房间的主人一丝不苟的性格，或者也有可能是母亲每天都认真细致地收拾房间，也有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这让山鲁佐德感到紧张，如果那个房间又脏又乱，那么即便自己弄乱一点也不会被发现。
要是那样该多好啊，
山鲁佐德心想，而现在只能小心翼翼的。但是与此同时，看到那个房间干净简朴，整洁不乱，他也感到相当高兴，这才像他。山鲁佐德坐在书桌的椅子上，许久只是坐在那儿。
他每天都坐在这个椅子上学习。
想到这里，心便砰砰直跳。他将桌子上的文具、铅笔、剪刀、尺子、订书机、台历等所有这些东西一件件地拿在手中，来回抚摸闻气味、亲吻。这些原本普普通通的东西，正因为是他的，在山鲁佐德的眼中便显得光彩夺目。然后他一个个打开他的抽屉，仔细地检查里面的东西。最上面的抽屉里，各种零碎的文具和纪念品之类的东西收纳在小格子里。第二个抽屉里，主要是他现在使用的各门课程的笔记本。第三个抽屉，最大的抽屉，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文件资料、旧笔记本和试题答案等，几乎全都是与学习或足球协会的活动有关的资料，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他没有发现自己所期待的日记或者书信之类的东西，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这让山鲁佐德多少觉得有一点点不正常。这个人除了学习和足球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个人活动了吗？或者还是他将那些重要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别的什么地方了？即便如此， 山罗佐德仍然坐在他的书桌前，只是用眼睛追着他留在笔记本上的笔记，心情便激动起来。再这样下去，自己说不定会疯掉。为了使自己冷静下来，他从椅子上起身，坐在地板上，然后抬头看着天花板，周围依然很安静，没有一点声响。就这样，他将自己同化为海底的七鳃鳗。